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瞳孔放大失去意识的丈夫活过来了，医生连说奇迹。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0日。1999年过年的前一天，我告诉丈夫，女儿女婿和儿子今天都来家过年，你中午回家来吃吧。他答应了，可中午快12点了，他也没回来，打了几次电话也没接，最后一次是个女人接的，说他们今天过节，大家喝酒呢。因为那女人和我丈夫在外边早有风言风语，我听了气就不打一处来。到下午五点多，她也没回来，也没往家打个电话。晚上七点左右，那女人来电话了，说我大哥在医院呢。我说让他喝酒，在那待着吧。她接着说很危险，医生现在在抢救呢。我没说话，把电话挂了，不由得掉下眼泪。孩子问我怎么了，我把这事说了。孩子急了，马上打车到了医院，看到医生已经离开了，丈夫自己躺在床上，两眼紧闭，脸色青紫。儿子哭着跪在地上哀求说，求你们救救我爸爸吧。医生用同情的语气说，你们早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拦着他？人已经不行了，你看瞳孔都放大了，用针扎他的手心脚心划大腿都没有一点反应，你们回家给他准备后事吧。看到孩子悲痛欲绝，苦苦的哀求，回想起丈夫从小就没有妈妈，和四个姐妹守着一个暴跳如雷的父亲，每天提心吊胆，很艰辛的度日。想起他没办场之前家里其乐融融的日子，我走到外面流着泪水，双手合十，心中对师父说，师父，求求您救救他吧。我不知说了多少遍，过了十分钟左右，他发出了哼哼声，又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呕吐。医生跑了进来，嘴里不解地说，瞳孔都放大，失去意识的人怎么能活过来？奇迹，奇迹，真是奇迹。谢谢师父，是您给了丈夫第二次生命，是您替他承受了罪业，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们全家人对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是1996年5月喜得法轮大法的，回顾28年的风雨历程，感谢师尊慈悲的救度与看护，使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的转变。无论在哪里，学会了用真善忍法理来衡量问题，不断地见证着大法的神奇，感受着大法带给我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无限美好。刚得法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从小就是个死心眼儿、一根筋的人，别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我是撞到南墙也不想回头，对任何事情都要弄个清楚明白，分出谁对谁错。在家包括丈夫、公公，在单位包括校长、书记，只要他们冤枉了我，伤害到我的自尊，就必须要赔礼道歉。公公说，小莲哪儿都好，就是太较真儿。我最讨厌那些没有正义感、不懂公理、两边讨好的油滑人。学法后，原来我认为最大的优点，一下全变成了缺点，属于执着心，是修炼人要去掉的。还有那自尊心，其实是虚荣心。 我还好奇心极强，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因此当气功在社会刚开始传，我就报了很多班，还读过几年圣经。1996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去遛弯，看到体委台上灯火通明，走近一看，有十几个人在地上打坐，他们有双盘、单盘的，散盘的也有，其中有一个人在读书。我悄悄小声问最边上的人说，大姐，您在这坐着干什么呢？他读的是什么？那大姐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在学师父讲法。我又低声问，我可以参加吗？要交多少钱？他笑眯眯地说，行，谁来都行，不收钱。你如果参加，下周一晚上在体委礼堂晚7点放录像，你自己去就行。平时每周一、三早晨5点在体委广场集体练功，晚上7点在台上学法，自己准备一个垫子打坐就可以了。我高兴地答应了。那天吃过晚饭，我直接去了礼堂，到那儿就走了进去。这时屋子里坐满了人，我就在后排坐下了。不一会儿，礼堂的灯关了，屏幕亮了，老师出现在屏幕上，端庄大方，亲切和蔼。瞬间，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屏幕上飘落下来。我惊奇地问旁边那个人说，大姐，怎么下雪了？他温和地说，那不是雪，是老师打出的法轮，给大家调整身体。这可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得法也是讲缘分的，不是谁想得就能得，修炼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干扰。我又想问，老师怎么样给大家调整身体，谁为什么要干扰？可话到嘴边就咽了回去，觉得自己问题太多会叫人厌烦，就全神贯注地看着老师，认真地听着老师说的每句话。看完录像，我从心里感觉特别兴奋。第二天晚上，我接着去看录像，可下楼刚走2个台阶，脚一下子就扭了。我坐在地上特别疼，当时想今天不去了，可瞬间又想，这不会是昨天大姐说的那个所谓干扰吧？想到这儿，我笑了，心里说，你想干扰不让我去，那我一定要去。我用手把脚扳正，捏了捏，咬着牙，一只手拽着楼梯，一条腿跪地，另一只手撑地上，一咬牙就站起来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的一点一点往楼下走，到楼门口停了会儿，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瘸一拐地向礼堂缓慢地走去。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越走越快，原来脚一点也不疼了。我当时又笑了，说，干扰，你失败了。就这样，我顺利地看完了师父9堂课的讲法录像，收获多多。原来许许多多的困惑不解之谜，老师全都给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衷心地说，老师您太伟大了，谢谢老师。自从江魔头在全国发动疯狂迫害大法后，学校把我由原来的当班主任改为教科技课。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我想应该利用这种形式反迫害，就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智慧地告诉学生真善人好。今年3月，我参加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大家集体学法，共同精进，做好3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改变了我的脾气秉性，使我放弃赌博。作者是广东大法弟子坤宝，文章发表于2024年9月14日。我今年60岁，我母亲和妻子都是19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我母亲在被迫害期间给我的书信中嘱咐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有幸听到法轮大法的福音。第一部分，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2015年夏天，我的人生处于低潮，投资失败，也没有工作，我一心想赚快钱翻身，轻信亲兄弟的谎言，做了六合彩赌资收付工作。一次我到深圳办理赌资收付事务，实际是被兄弟利用，被骗到深圳某赌博公司当了人质。我联系兄弟等人打款付钱时，他们的手机都关机了，赌博公司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他们立即将我扣押，限定三天内付清全部赌资，否则挑断脚筋，将我抛到深圳小梅沙的大海里。我在痛苦绝望走投无路之时，想起母亲告诉我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平安。在被扣押期间，只要有时间，我就不停地在心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第21天，在我承念这九个字的一瞬间，有几束辉光照射进房间，窗外吹来一阵清爽的凉风，还听到一段奇妙舒展的音乐，我不困了，也清醒了。次日上午，黑社会头目突然对我说，观察你三个星期，你不是社会上的人，应该是被人害了，中午回家吧。黑社会头目还给了我200元路费，并把我送到高速路口，我平安回到家中。我知道是我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从此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深深地刻入我的心灵深处。第二部分，坚信真善忍。2017年在妻子的引导下，我正式拜读了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到临近的学法点学法练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等等。我用四天时间看完了《转法轮》。学《转法轮》时，我没有任何想法和其他杂念，也没有任何怠惰之意，整个人心思都在书中，大法的法理深深打动了我，我不停地阅读。看完《转法轮》后的第二天，我好像得了感冒一样，口中吐出很多黄色固体物，大便排出很多青黑色液体。我明白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练功两个月左右，我的身体状态明显发生了变化。学法使我明白了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残酷的迫害中还如此坚信法轮大法真善忍，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在接触大法弟子时，我看到这些人都真诚、善良、忍让，学法、练功都是免费的，也不会强迫谁修炼。我有幸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缘，怎能擦身而过呢？修炼前，我脾气暴躁，很容易被激怒生气，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导致争吵或动手拍桌椅等。我重名重利，我是某体育学院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体制内外不同行业的工作都干过，但因我脾气暴躁，自己看不过的人和事不能容忍，好高骛远的自傲心态，以及凡事多以维护自己利益为取向的习性，使我处处碰壁，最后都一事无成。修炼大法后，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自己，保持祥和的心态，放下自己的架子，待人接物平易近人。随着修炼日久，我的脾气个性、生活习惯、工作心态等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通过学习转法轮，我明白了在转法轮中写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的法理，一改之前不好的毛病，变得平和务实，脚踏实地，勤恳工作。得法后，我如意地找到一份离家较近的工厂工作。在7年多的工作中，我都是在粉尘最重的车间干体力要求最高的工作，也就是打磨抛光，坚持早出晚归。而且我是建厂以来没有向厂方要求加薪的唯一一个员工。我坚持在哪工作都把工作做好，工薪不是重要的，我看中的是有一个能够接触来自五湖四海有缘分的人的平台。我常常用师尊的《红吟苦其心志》这首诗鼓励自己，工作和生活都快乐着。第三部分，家庭的变化。我修炼大法前，我家就是村里村外一个有名的赌窝，赌客人来人往，家中及附近人家的家禽经常被偷，邻里关系相当紧张。一个弟弟因为六合彩赌博欠赌资，被人跨省抓捕，死在异乡监狱。一个妹妹也因为不听家人劝说去某小区赌博，路上遭遇车祸，导致两腿残废。我家人修炼后，家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家中干净整洁，还有了一点传统文化的味道。家人也得到大法的护佑，家人修炼后没看过病，没吃过药，也不购买医保，身心状态良好，坚信大法。我修炼后尊老爱幼，邻里关系和睦，村里村外无不称赞。我知道自己学法不够深入，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显示心及许多执着心没有去掉，在三件事上做得不够好等等。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要践行真、善、忍，坚信大法，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